的朋友，欢迎您再一次来到恩爱夫妇训练课程的第七课，感觉就是感觉。感觉这件事情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很不容易掌握也更不容易去表达的一件事情，所以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民族。我们传统的观念里面，我们认为说一个人喜怒不形于色就表示他有修养，特别是中国的男性，他们常常从小被教导啊，男儿大丈夫，流血不流泪，以至于呢我们的泪腺呢长期被压抑呢，到我们长大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些伤心或者感动的一些事件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是应该怎么样子去反应，我们也没有了眼泪水。所以事实上面呢，在夫妻的关系里面，感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懂得去掌握并且去表达感觉的夫妇，他们有福了。因为感觉是神创造给我们人类特别的一个礼物，透过感觉我们的生命能够灿烂七彩，透过感觉我们能够体会到生命的起伏变化，那种的美丽跟多姿多彩。但是呢，我们下面呢会要来看一张的这个透明片，上面让我们从这个比较具体的角度来看一下，究竟我们是不是有一些正确的对感觉的看法，或者不正确的一些看法。第一点，在传统的我们中国的特别是男性来说，我们会觉得表达内心的感觉是一种懦弱的表现。那这句话我相信很多人都同意，因为我们的这个从中国男性的传统的这个教养里面，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小的时候顽皮，那么摔倒了磨破了膝盖，父母亲都说哭什么像个女孩子，娘娘腔。所以以至于我们长期的会觉得表现我们的情绪是一个丢脸的事情。所以我们也有一个观念说这个铁汉是没有感觉的能够是勇往直前的。但事实上面呢，铁汉在他的生命内心深处也有那一份柔情。所以呢，我们应该去怎么样去平衡，而不是说表达内心的感觉是一个懦弱的表现。圣经里面记载，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也是在哀哭的时候他能够与哀疼的人一起同哭，喜乐的时候他能够欢笑，那这样子才像一个真正的健康的男性。第二点，我们也有许多人觉得说，感觉可能是我是会有，但是呢我应该把它压下去，是不可以外露的。所以喜怒不形于色变成我们长期的追求的一个目标。因为我没有感觉，或者我有感觉但是我不把它讲出来的话，就表示我的修养够。那事实上面长期压抑感觉的话呢，会造成心因的症状，就是心理因素造成我们生理的病状。比如说你长期忧郁不开心，心中愤恨，但是又不能够说，也不能够把它发泄出来的，那把它压下去呢，神造我们的身体呢非常奇妙，就像一个气压锅，你一直烧烧烧，如果你没有一个正确安全的所谓的出路的话，这个锅子会爆炸。那如果我们往下压的话，在我们肚子出来的话，这个叫做胃溃疡。如果我们往上推的话呢，那这个叫做脑充血脑溢血。那所以我们这个身心的感觉情绪生理身体这些都互为因果的。所以因此呢，感觉不能外露呢是一个不正确的态度。第三点是特别对基督徒来说，
是他说你一旦表达你内心的情绪呢，那你就不是一个属灵人。因为我想所谓的 在我们的教会的文化里面，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标准，就觉得属灵人应该是这样这样这样，那他不会生气的，他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他也不会难过的，因为他很有信心。所以好像这种压力令到一个觉得自己要做属灵的基督徒，他就不敢喜怒哀乐，不敢表达出来。甚至于有时候在上四礼拜的时候，你都会听到有人在劝这个寡妇说，你不要哭啊，不用哭啊，因为你的先生是去了天堂，你应该很开心才对。所以这一些不合理的这种期望呢，有时候真的是让人家有感受都不能表达出来。
事实上面呢，我也碰过有一个有一个实际的例子，有一位很受人尊重的一个传道人，结果被主接去了，重病离开人世。那他的太太呢，师母呢，就许多弟兄姐妹啊，教会的这些做带领的，就告诉他说，你应该开心哦，这个安息礼拜的时候千万不能哭啊，不然呢是真的叫人觉得你没有信心，也是一个丢脸的事情。所以结果他真的硬撑着完全带着微笑这样子来办完那个丧事那礼拜。然后但是很明显的，他内心压了很多的痛苦，许多的问号。那过了几天他有机会来看我，他要这个有一些问题要跟我请教。我一看见他的时候，我第一句就说，我说失去了心爱的丈夫，心中会有很多的伤痛，我说你是可以哭的。他砰一下就像一个缺蹄的这个水坝一样在那边一直哭了很久。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为什么他会这样子的反应呢？事实上面就是表明这个气压锅里面他压抑了许多其实是很正常的一些感觉。但是呢，因为这个属灵人是应该常常平安喜乐微笑来面对痛苦苦难，那这是一个不正确也是不健康也是不合圣经的一个观念。
其实圣经里面也有讲到说，生气却不要犯罪，还是可以生气，但是不要含怒到日落，就是不要积怨。但是你真的会生气的时候，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的。那第四点这边说，如果你不去想它，它就会消失。所以很多人可能有感受就逃避，就不去提它，不去想它，不去讲它，把它深深的埋在这个心底下。所以这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那事实上面呢，是不是真的说你不去想它就没有了？不是的，这个你压抑下去的这些感觉呢，会继续停留在你的回忆里面。那很多时候，所以你看见有一些夫妻在那边突然间一次很激烈的在那边口角或者争吵，真是大打出手。为什么？但是就是把他压了5年10年，那有一次他忍不住了，那一次过跟你算总账这个就受不了了。所以林肯每一次这样子去处理的，他才真正的会消失。
下面第五点说，我要对别人的感受负责，如果他生气呢，那一定是我的错了。那这个是不正确的观念。我记得有一个丈夫，他就曾经讲，他说以前他回家时候，一看到太太不高兴，他就觉得总是我有点什么做得不对劲，所以他对我不满意，所以太太不高兴，他也不高兴了。但是看了这个之后，他就知道说，太太的不高兴不一定跟他有关，可能是太太自己经期月经来潮，她这个周期令她觉得不舒服，影响她的心情也说不定。说不一定她的感受就是因为你造成的，所以这个观念我们可以调整一下。
是的。另外第六点呢，那里说什么呢？他说感觉是自发的，他要怎么发就怎么发，我没有办法控制，这也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概念。不错，感觉是因情而发，因为有一个情境发生的事情，但是是不是真的不能够控制呢？那是错误的一个观念。感觉应该是浮在我们这个人的掌管底下，特别呢信徒的话呢，他有圣灵在那边引导他。那这个观念呢，就有一点比较另外一个极端， 前面啊，第一、第二点的时候，我们说是压抑，有这一类型，大部分中国人是属于这一类的啊。但是另外有一类呢，就是说管他的，我不高兴我就破口大骂，我不高兴我就摔杯子、摔碟子，就动手打人、推桌子。那这个呢，也是另外一个极端，矫枉过正，两个都不是很健康的一个态度。
呀，我想我们可以啊，表达我们的感觉，但是感觉之后的这个行为呢，就要自己负责任。这个不是我们鼓励的，就是说我可以承认说你很生气，但是我不觉得你生气就可以打人啊，这是两回事。OK， 那下面我们要看一张图片呢，我觉得这个是对啊，我们啊人跟人之间的沟通其中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就是这个标题所讲的。感觉就是感觉，没有对与错之分。感觉就是感觉，没有对与错之分。所以感觉是一个中性的，不是说你这样的感觉就不对，你这样的感觉就对。那我们往往跟孩子沟通，我们从小就是给他这样的一个讯号，就说外面天气冷了，我要你穿衣服。那他说我不冷，那妈妈就说为什么不冷？我觉得很冷，穿。就说你不尊重孩子的感觉，他觉得不冷，真的是不冷。那拿我们跟老年人比较的时候，他们有时候要穿五六件衣服，因为他们觉得很冷，那我们觉得不冷。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父母只想到说我的感觉是正确的，你的感觉是不对的。那这个有时候给孩子就是一个从小一个训练，就说最好不要谈感觉，因为谈了感觉呢，你的父母就会觉得你是错的，他是对的。那这个图片第二点呢，就讲到说每个人都有权拥有他的感觉。这个就怎么讲呢？就说就刚刚所讲的，他有权觉得冷，他有权觉得热，这是他的权利。你不能跟他说你没有权利拥有这个感觉，你不能觉得外面不冷，因为我觉得冷。 OK。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不能强迫别人跟我们有同样的感觉。这也是同一个例子，比方妈妈给孩子吃过饭没多久，孩子说我又肚子饿了，妈妈说我都不饿，为什么你饿？刚刚才吃了饭。所以你就是强迫他跟你有同样的感觉了。那第四点呢，也是我们中国人比较不容易接纳的，就是我们要去接纳别人负面的感觉。换句话说，负面的感觉是不高兴啊、生气啊，或者对一些事情不满意啊、看法，我们要学习去接纳。那我觉得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好像不太容许有任何负面的感觉存在啊。我们可能也不容许孩子生气啊，孩子不高兴，我们就跟他说：“你不要不高兴，不准生气。”那我觉得这些，对这个心理健康都是有害的。那第五点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批评或者更正别人的感觉，就是回到第一句所讲的，感觉就是感觉，没有对与错之分，所以我们不应该去批评或者更正对方的感受。
那竹君，我有一个问题，因为常常被问，有很多特别中国人说，如果我们去接纳对方的感觉，好像也是去鼓励对方去表达一些我认为不太恰当的一些想法、看法、感觉，好像无形中呢，就是帮助对方走上一条不应该的道路、不该走的道路，以至于很多中国人就不愿意去听自己的配偶有一些负面的一些感觉。那这个问题是应该怎么样来看，怎么解决？
我想比方有时候太太跟你抱怨说她看到某某人她很不喜欢，那你就觉得她好像在背后好像不喜欢这个人是不对的，批评她。其实我觉得她可能就是把你当作最好的朋友，她把她心里面的感觉告诉你，她不喜欢这个人是因为什么什么原因，但是呢并不等于说你就同意他讲说你不喜欢这个人是对的。你不是同意他的看法，你只是进入他的感觉里面，说我了解你的感觉，我知道你说你不喜欢他。 那我觉得这样子呢，你可以沟通还能够一直延续下去。但是如果对方一讲这句话，你就更正他说你不应该不喜欢别人，
嗯，
你应该喜欢他，我这个人也不差，你也好不了多少啊，这样下去的话，根本对方有什么心事他都不愿意再跟你。
或者有一些基督徒更加说，嘿，你灵性好，怎么可以批评不满呢？你应该接纳所有的人，那无形中又扣上一个属灵的帽子。
是，
那所以您的说法就是说，其实用不着担心。我们虽然好像你举一个例子啊，我们接纳你会生气，你会表达一些不开心的这些的感觉，但是并不同意或者鼓励说你用一些不合理的行为来表达你的怒气，所以你可以生气，但是不可以打人。
是，那我们下面呢，就看有两张不同的图片。第一张呢就讲，就是一些形容词来形容负面的感觉是什么。那这边讲负面的感觉有沮丧啊，有难过啊，有恶性啊，有矛盾啊，有气愤啊，失望啊，失意啊，这些都是负面的感觉。但是感觉是感觉，就算是负面的也没有错的感觉，这是他的感觉。那下面那一章呢，对不起，
下面那一章呢，是提到正面的一些感觉。正面的感觉包括快乐、舒服、满足、充满信心啊，这个开心、满意、兴奋、感动、平静等等这些。那其实呢，不管是负面的感觉或者正面的感觉，都是感觉的一部分。所以感觉有负面有正面，但是没有好与坏、对与错的分别。
那下面呢，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啊。下一张图片就是讲到说，你学习跟你的配偶分享一个正面的感觉。那我跟清泰会先示范哈，我们示范做一次，然后呢请你们就跟着做。他的这个图片呢，第一章是讲到这个 A， 他把他的感觉开心的正面的讲出来，然后呢这个 B 听了之后呢，他的回应是怎么样，那两个有一点交流。这个练习做完之后呢，就请在座的夫妇每一对自己一起做。除了讲你的感觉之外呢，我觉得这个感觉也可以放上一个图画啊。比方有一次那个有一个女士，她听完我的讲座之后，她就来告诉我她的感觉。她说我很喜欢听你的专题啊，讲完之后，我特别是讲到这一堂哈，感觉就是感觉的。她说听完之后，我的感觉就像啊，他就讲一幅图画哈，他是很像一个小孩子吃冰淇淋，一罐冰淇淋吃到底了，他还想再吃，没有了，他就用手刮一刮来舔来吃。他说我的感觉想听你的专题，就像好像意犹未尽啊，吃了还不过瘾，还想再吃。哎，我听了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我更加了解到他对这个讲座的心情是怎么样，好像他很喜欢。所以呢，除了你讲感觉之外，用一幅图画来表达出你真正的感受，也是很有趣的。
所以现在我们开始了，我跟竹君呢，会按照刚刚你所看见那个透明片的方法，先去分享一件开心的事情，然后找出感觉的形容词，一开始就用我觉得，然后呢并且最后加上一幅图画，这样子你能够帮助对方能够更明白。
Yeah, 我希望也看一看第二章的图片，因为第二章呢是讲到这个 B 君他听的时候他要怎么听。因为讲了我把这个球抛过去，但是对方有没有接到呢？那这个图片下一章呢就是讲到说他接球之后他的反应是怎么样。第一，他是聆听，全神贯注，四目相投。第二，他就在想他在讲什么。第三，要找到他的感受是什么。然后第四，就用我听到你说或者你的意思是什么，这样就完成一个沟通的一个练习。
好，那下面呢，我们两个人先亲身示范一下。你分享一件你觉得非常开心
啊，我今天觉得很开心的一件事，就是因为这两天在录影，那晚上都很晚睡，那今天晚上也会很晚。那刚刚那个十五岁的小儿子告诉我说，明天6:30就要送他去一个球场，他要去打网球比赛。那我正在想说啊，那我们其中一个要送他，一定是睡眠不足。那想不到我的大儿子17岁，他说妈妈，我明天会送。那我说很早起来哦，他说没关系。那我就觉得很安慰的这种感觉，这个安慰的感觉就是有点如果用图画来表达的话，就是很一种很舒适、很安详、很愉快的，像我躺在一片草地上，看着蓝天白云，这种很写意、很舒服的感觉。因为我不需要送了，我可以把这个责任交给他。
好，朱君，谢谢你刚刚跟我分享你一个正面的、开心的感觉。你提到说，因为明天一大早，这个最小的孩子 Caleb 他要去早上6:30我们就要送他去打网球一个决赛。那这两天我们都很累连夜开夜车这样子来赶拍这个录影台，所以表示说今天晚上我们可能很晚睡，明天一大早要爬起来。所以你正在操心的时候，结果大儿子说他明天会送，所以你听到以后心里面有很大的安慰满足也放心。那这个感觉呢，你用了一幅图画说，就像你躺在一个草地上面仰望天空的蓝天白云，那一种的舒服舒畅的感觉，是不是？
是你讲得很好呀。好，那现在呢就是轮到你们来做这个练习了一个是 A 一个是 B，A 君就把你的感觉告诉 B 君，然后 B 君就把接了这个球再回去问他对不对。那然后呢第二个回合就是B 君开始分享你的一个感觉，然后 A 君可以回应。我想这样子我们练习一下呢，就可以帮助你们促进你们的沟通。特别是夫妻生活这么忙碌，我觉得如果每天晚上有5分钟、10分钟的时间，能够就是谈一谈彼此的感受你有一件什么开心的事，什么伤心难过的事你的感觉像什么。那我觉得夫妻两方面这样子就已经进入那个心灵世界了。那我希望这个练习是你们不断的可以去做，那个带领的夫妇也会教导你们怎么做。
那我们就给你几分钟的时间，现在你们夫妇就开始实际的去操练去做。好，那下面我想结束以前呢，我再来做一个示范给他们
我想已经没有时间了，
我们还有六分钟所以我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心情，我的喜欢，我的开心的事情。我现在的心情是相当的兴奋跟开心，因为这个录影带的这个计划已经好多年了，那终于在这个周末眼看就要完成，所以我有一种兴奋期待，那么也是满足的一种感觉，但是也有一些焦虑就像什么呢，就像100公尺的短跑，那么我在冲刺快要冲到这个终点的时候那种的感觉所以兴奋也是期待着快要成功的这个。
所以你现在的感觉就是因为这个录影工作在进行，也是你期待了很久的，所以你的心情也很兴奋也很紧张，那好像跑那个100公尺的短跑就是很快到达目的地了，那你现在最后冲刺，所以这种期待兴奋的感觉就像这个短跑的这个情形。
对了，那我们今天这一堂课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希望我们的示范能够帮助所有参加的 这些夫妇你们也能够实际去操练。
呀，谢谢你们的收看，愿神祝福你，再见。
再见。
观众大家好，今天我们是进入第八课，这个题目是夫妻对话。其实这个夫妻对话就是我们上一课所讲的感觉，就是感觉的一个延伸。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上一课我们有做了一些练习，就是谈一谈你的感觉是开心的、正面的。那其实夫妻对话呢，就是跟这个绘画也差不多，但是呢是需要这对夫妻在一个小的团体里面站出来，就是在一个团体里面夫妻对话。那这个关系，夫妻关系是他们的焦点，他们集中在能够其中有一方有机会可以自我表白。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夫妻要谈一些心事或者要沟通的时候不是很容易，因为你讲到一半对方就打岔了，或者他要辩护了，他觉得你讲的不对了，要纠正了。那现在我们完全用另外的一个方式，就是让其中的一方能够把他心里面要讲的话通通讲出来。那我们的重点呢，就是让他能够表达他心里面的感觉。所以我们看一看第一张的图片，这个对话讲到是一个沟通的方式，可以帮助夫妻能够借着这样的机会能够互相表白。那我想这个里面的每一点都讲得很清楚，带领的夫妻可以一条一条的跟大家讲一讲，然后呢就在这个团体里面可以选一对夫妻，他觉得我们可以有一点敞开的机会，我们这些小问题我们可以在这个团体里面有一个机会来沟通。那我想很重要的就是要坦诚，然后呢也有一些原则，比方你要拉着手，要眼睛看着对方，这些跟上一个练习都差不多，然后要讲我觉得怎么样，然后对方听，通通你讲完之后，然后对方再把听到的这些内容告诉你，那你觉得你讲的就是我丢给你的球你已经接到了，那就完成了一个夫妻的对话。那因为上一次呢我们对话的内容是讲正面的，那夫妻对话呢都可以讲正面的，也可以讲负面的，就是讲你感觉的这一部分。
那夫妻对话的这个原则是在夫妻沟通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因为有很多沟通发生问题主要是因为大家没有守规矩，等于说打球你不按球规来打的话那就乱打了，而且一定打不成功，或者你打牌你不按牌理出牌的话呢，那也是全盘大乱。所以因此呢夫妻对话可以说是在我们恩爱夫妇训练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学会当有一方说我心里面有一件事情我要跟你沟通的时候呢，那等于就是说我们现在要打球了，那另外一方呢就必须心理上面准备好说好我把所有其他的事情都放下来。于是乎这一对夫妻呢，你们就彼此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不受干扰的，那么两个人握着手，眼睛看着对方，就用以前我们教过大家的啊，这个存款啊，还有分享感受啊，这些的基本的原则来带出来。那今天这一段时间里面呢，我们特别会把重点呢放在分享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因为通常中国人很忌讳正面的对峙或者啊冲突，所以大家都在玩逃避的这个游戏。那这个练习的好处就是迫使一对夫妻呢要去正面的去解决他们的问题，那么把这个垃圾给它清掉，但是呢一定要按着规矩来谈一些不开心不舒服或者不高兴的事情。那你做的时候呢啊，你记得就是说必须要完完全全的专注在对方的身上，那要等对方把那个球通通丢过来给你以后，你再重新啊把它啊丢回去，然后有一个机会来澄清一下是对还是不对。
啊，所以你的意思就是有两个场合可以做，一个是在团体里面，你们夫妻站出来在别人的面前来做，当你做得很纯熟跟能够好像已经上轨道之后，你们夫妻可以私下自己做，是不是这样？
啊，应该是这样子。这一段的时间我们希望你是在团体里面来学习，因为夫妻对话你学了以后马上就两个人在应用的时候呢，没有一群其他的夫妇在旁边，也没有一个带领的夫妇在的话，很可能就会乱打了。那等于说球赛有一个教练，那重要的就是教练在旁边看着你有没有犯规，有没有不守规矩。所以先在团体里小组里面学，然后纯熟以后你带回去，那每一天你们夫妻都可以来学习怎么对话。
那你要不要讲一讲这个在团体中夫妻对话这个守则是应该怎么样？
好，那现在就请大家看第二张的图片。在那张图片里面呢，我们规则说得很清楚。首先就是你们这对愿意坦诚分享的夫妻，你们坐找两张凳子坐在这个小组的面前，其他人坐在旁边，那要拉着手，眼睛看着配偶，然后跟你的配偶对话，先决定哪一个分享。那当然你们事先可以先决定一下，你们只分享一些不会让配偶难堪的一些事情，因为一定要得到对方的同意，他愿意谈这件事情。第三呢，你只说你个人的经验或者感觉，而不是呢太过理性化的在那边分析你们中间的一个困难，所以谈一些你的感觉，但是你要让对方知道那件事情是什么情况底下发生，人事物情境，事情是怎么样啊？那当时的环境是怎么样。另外呢你谈的时候只谈你个人的感觉，不要代表配偶来说或者跟团体来讲话，因为你的重点是专注在夫妻的身上。还有很重要一点呢，因为你在特别这一段时间的这一堂课里面练习是分享一些不开心的事情，那有可能是一个提款的一个后果，所以你先从正面呢存款开始。存款的意思就是先从正面肯定对方或者肯定你们的关系，比如说我最欣赏你的是一些什么我觉得我们两个关系里面的优点长处是什么，从那里开始，然后你就分享那一件困扰你的事情呀。那在做的时候呢，第六点要正确的专注的全神的贯注来听对方说的话，不可以打岔，听的人不能够问问题，不能够解释或者辩护，就是全神贯注要接他的球，讲的人就尽情的讲，一直到讲完为止，那然后才轮到对方听的人把那个球打回来。
所以这个夫妻对话如果是正面的就是一个分享，但是如果讲负面的可能就是一个清垃圾的一个练习。
但是更仔细的清垃圾的练习是下一课我们会教大家一些原则，那我们现在就来示范一下。那楚君你先来。
我想我要跟你分享一个负面的感受，但是在分享之前我想告诉你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很多话我都可以跟你直说，然后有很多心事或者是不管是怎么样的感受，我都可以告诉你，然后你都会接纳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夫妻之间一个优点啊，我也是很感激你成为我最好的朋友。所以常常有时候你不在家的时候，我除了很想念你这个人不在之外常常会觉得我的好朋友不在，就没有机会可以跟你聊天。那我要讲的这个负面的感受，就是几个月前我们在香港领会，那我自己在香港长大的，所以到一个你长大的地方，你会想到有很多你以前去过的地方，跟你小时候喜欢吃的东西一些熟悉的地方，你很想再回去那我记得那一天匆匆忙忙我们要去聚会之前，那我就经过有一家那个糕饼店，那我就进去看到有一种很小的糕饼，是我小时候很喜欢吃的，就是里面蛋黄很大，然后有那个莲蓉包在外面，就是一个蛋黄莲蓉的，也不是月饼这么大，就是小小的一个小吃。那我买了之后我就很高兴，那我就要吃，但是我没有跟你买，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你那个胆固醇很高，那蛋黄最好不要吃，所以我就没有帮你买。那在去的路上，因为没有吃午餐，所以我就用这个糕饼来垫肚子，那我就开始吃得津津有味。那你就说要给你吃，那我就觉得这个蛋黄对你不好，所以我就说我不给你吃，你不要吃。那你就，我不知道你是半开玩笑啊还是真的假的，你就说你怎么买东西就自己买，都没有想到我又自己独吃好像这么自私都不分享。那我讲了，你一直讲了，我就很难过，因为我觉得我可以买给你，而且我都可以把我的东西给你吃，但是因为这个东西对你不好，那你的胆固醇那么高，给你吃就等于害了你，但是你让我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很委屈，好像你没有知道我的好意，还误会我，好像过责怪我，那我觉得就这个心情就很沉闷，就好像小时候考试的时候我拿了100分，但是老师说你一定是偷看不诚实，不然的话你不会拿到100分，就像这样一种好像很冤屈很冤枉的感觉。这就是我这个负面的感觉，我跟你分享。
好，周君谢谢你把我当成好朋友，那你心里面有一些不舒服的地方，你也愿意跟我分享告诉我，如果不是好朋友，你大可不必把这个刚刚你分享的这个感觉跟我讲，所以我先谢谢你。那我刚刚在听的时候希望我没有听错，就是你提到说几个月以前我们在香港被邀请去领聚会，回到你童年居住过的地方，那有些小吃你非常喜欢怀念，所以你就买了一个小点心，一个饼，那里面有蛋黄还有莲蓉我现在想的时候也很想吃哈，因为是一个非常好吃的点心详细的情形我忘了，但是你刚刚告诉我就是说因为你有一个好的理由，觉得我胆固醇高，所以不愿意我吃蛋黄可能我也不一定是真正的要吃那个蛋黄哈，但是我那时候你告诉我你的感觉就是我误会了你，就好像责怪你为什么自己买了没有想到我不跟我分享，好像独食难肥啊，一个人吃不会胖但是其实我当时这样子错怪你的时候呢，你的感觉就好像你用了一个比喻说 这个像你考试考了100分，
嗯，
但是老师结果怀疑你的动机，说好像你偷看或者等等，所以有一种被冤枉，
嗯，
啊，不被明白的那种的感觉，
是
不是这样？
是。
那我啊，听清楚也明白了，我要向你啊道歉，说对不起，因为啊，当时我不明白你真正的意思，只是觉得说你自私的只为自己。那现在你这样子解释以后，啊，我要请你原谅我，你可以吗？
可以。
好，谢谢你。那我们刚刚这个练习呢，啊，你会发现跟我们上一课的这个练习呢，会有一点不一样。最大的不一样，大概就是我们可以开始谈一些对方无意的带给你的伤害，一些误会，一些痛苦，一些冤屈。那很多夫妻呢，他只能够报喜不报忧，只谈一些正面的，他喜欢的，开心的。那那种如果能够那样子沟通的话也已经不错，但是夫妻合二为一的话是喜怒哀乐可以彼此分享，所以这个练习的目的就让你们有一些小小的垃圾你可以学会去清理。那你会注意到我们刚刚在操练的时候有一些重点，那竹君你是不是可以再重复一下？
我想很重要的就是要手拉着手，然后如果是坐着的话，两个人那个姿势就是靠得很近啊，那个肢体语言是面对面的。那其他的呢，嗯，在旁边的虽然是团体中做夫妻对话，但是对象是对方，而不是跟大家讲话。所以你刚才注意到我们好像目中无人一样，就是没有感觉到旁边有人，我们目标就是对方，然后把心里的话告诉对方，就用词就是我的感觉，我刚才用的就是我觉得委屈，然后我用一幅图画，用一个以前的经验来表达说这个委屈的感觉像什么，然后呢对方就重复一下啊，把这个球接了丢回给我说是不是这样子，那我说是，那如果当中有误会的话，那当时就可以澄清。那其他所有的人在坐在那里呢，我想你们的角色是一个支持这一对夫妻，你们也不要插嘴，也不要给意见，也不要笑得很大声或者发问题。那他们彼此之间呢就是一个很自然的流露，最重要的就是要听出来对方负面的感觉是什么。
那下面呢我们会给大家大概几分钟的时间，会在这个带领的夫妇引导指导底下呢，你们每一对夫妻先安静自己想一想，我心中有没有一个负面的不开心不愉快的一个感觉，可能是跟对方有直接关系的，是他有意无意所带来的。那个别想了以后，把发生的事情的前后啊，人事地物等等这些有一个简单的整理，然后最要紧的是你回到你的感觉里面，那时候你受伤啊，是受伤吗？是生气吗？是难过吗？还是什么？然后呢想法子找出一些形容词，用我觉得当时我的感觉是什么，然后并且呢用一幅图画带出来。那最要紧的是什么呢？其他的人刚刚竹君已经说了，你要正面的啊，在那边鼓励他们支持他们，而不是打岔啊发问题。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夫妻对话讲完之后呢，其他团体中的可以有一些回应啊，回应先从正面的开始，觉得他们夫妻讲得怎么样，是不是讲得很清楚，做得好的地方在哪里，都讲完了，也可以有一两个建议说，如果你这样讲可能会更好，或者你听了一半你不应该开始就是反驳啊，或者是你丢球回去的时候好像你讲得不清楚，或者是你对对方欣赏跟感谢的地方没有讲，那这些团体都可以啊提供意见。
但是那个原则请大家记住，所有在其他的夫妻在那个团体里面呢，你有等他们通通讲完了分享完了， 然后才轮到你们第一。第二，你们先从正面开始，就是发给他们鼓励支持，他们做得好的地方，然后才进入，才进入发问题，那么提建议等等啊，这些是非常重要的。还有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在结束的时候，这一对在前面的夫妻呢，如果有一方觉得亏欠对方，就应该主动的要求原谅。那听的人不管你的感觉怎么样，因为他有一个诚意，你也要去接纳对方，接受他的这个原谅跟道歉。
嗯，
那我们现在就给大家大概五六分钟的时间呢，你们夫妻呢先从哪一个开始先分享，做完完全做完，再由另外一边也提出重样的、
yeah.
那你们的带领的夫妇会给你们 instruction 这个指引怎么做法。
嗯，
好，下面呢我们就看第三章的这个透明的片，那里呢会让我们看见，如果你不在一个团体里面在做的时候，你其实可以把这个在这个小组里面学会的带回去，来夫妻两个人一起操练。但是有一些重要的原则，因为只有你们两夫妻在一起，所以呢这是一种深度的沟通，也是你愿意对你的配偶跟你的婚姻委身的一个表现。所以需要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最好没有电话没有孩子，没有其他的杂物。理想的可能就是你们两个人单独的一对一的约会，一个安静的比较可以专注的一个地方，坐下来眼睛看着你的配偶，握着他的手，然后用一种正面接纳的态度来讨论你们的问题。那听的人呢一定要正确的并且专注的全神的聆听彼此的分享，不能够一个看报纸或者电视等等这些所以呢如果每一天能够有10分钟15分钟，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操练
呀。其实呢在这个教会里面或者在那个小组里面你们有几对的夫妻一起有这样的操练，这个夫妻对话可以，如果你有8对的夫妻，可以每一次聚会有1对的夫妻可以来操练。那我想如果真正的讲，从开始分享对话，然后到团体给他们的回应，我想一对夫妻可能也要用上45分钟到1个钟头的时间。
每一对，
如果是他的垃圾是大一点的，可能时间又多一点或者一次聚会可以有2对夫妻操练也是可以。所以单单这个练习就可以是成为你们聚会的一个内容的一部分。
那除了在聚会里面你用这个技巧之外呢，单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请你还记住很重要的原则。刚刚我们看最后的那一张图片的时候呢，第二段那边有提到，这段时间不是用来解决问题，主要是分享你的感觉万一在分享讨论的时候突然间引起争论的话呢，那你有一个原则，你要守规矩的，就尽量呢就暂时 time out， 就告诉提醒
彼此说暂停
说我们不是要在这里吵，我只是跟你分享一个感觉，然后重新再来。那学会丢球接球再丢回去，很多时候问题呢其实不难解决，主要呢就是因为很多的感觉没有机会来分享。所以当那个受伤的那一方觉得自己的感觉被了解，对方也听明白了，那他心中的怨气没有的话，这个问题呢也不再是问题，以前的大问题可以是化成小问题，小问题就觉得不成问题。那这个是夫妻对话的一个很重要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可以带来的后果效果。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那个重点，就是要重视对方的感觉这个不是给讲感觉那个人说这个就是我的感觉，所以你一定要听我的，这个不是给讲的人一个借口，乃是讲给听的人一个比较宽容的心，说 原来这个是他的感觉，那感觉就是感觉，我不能说他对或者错，所以我应该用一个宽广的态度来接纳他。其实他这样想是对我的一个误会，但是他有这样的感觉了，是我造成他有这样的感觉。像刚刚我们的那个例子一样，我这个委屈的感觉原来是一个误会，他邱清泰没有意思是故意这样子，但是他以为我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澄清了这个感觉之后，我想就是问题就不大了，因为原来我这个委屈的感觉是不需要的。那我想这个重点就是要接纳，如果你开始吵架的时候就是表示说对方的感觉你不能接纳，那又回到原来这个题目说感觉就是感觉，没有对与错之分。我想今天这一课就差不多到这里了。
我们给了大家一个夫妻在学习对话的时间了吗？
对，已经给了。如果不够的话，你们可以停下来挪长一点时间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今天时间就差不多了，希望你们对这个练习能够越做越成熟，也可以介绍给其他的朋友，增进他们夫妻的关系。谢谢你，神祝福你。